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几乎全部的人都坐过飞机。
我相信我们当中全部的人都坐过飞机。
因为我们都是从海外来到这里。
对，我们都是从海外来到这里。
但是不晓得有多少人，你坐飞机的时候曾经注意读过这个机票背后的小字。
但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当你坐飞机的时候，你会注意 读过在机票背后的一些小字。
有没有人读过？有两个人啊，三个人。你记得那个小字上说的是什么？
你记得那些小字上面挂什么吗？
那小字上说，根据华沙的公约，每一个旅客都应当读航空公司提供的旅客须知。
他就说，根据华沙公约，每一个旅客都应该读过航空公司所提供的旅客须知。
那么这个旅客的须知在哪里呢？
这个旅客须知到底写在哪里呢？
恐怕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在哪里。
恐怕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在哪里，
甚至不晓得有这个文件的存在，
甚至不知道有一个这样的文件存在。
一直等到你行李丢了，
一直等到你不见了行李了，
你的班期落了，被取消了，
或者你的班机被取消了，
你才急急忙忙的去找，找人的帮助，
然后你才急忙去找人帮助。
其实这一份文件就在你那个机票的夹着机票的信封上。
其实这份文件就在你的机票你夹住的上面。
飞行只是数小时的事情，你忽略了这些事情还算是小事。
飞行只是几个小时的小事，所以你忽略了又不算得什么。
但是家庭的生活是一辈子的事情。
但是家庭的生活是一辈子的事。
如果我们委身于一个家庭，我们忽略上帝对于家庭给我们的家庭须知的话，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
但是如果我们委身于一个家庭，而我们忽略了上帝对这个家庭所讲的家庭须知的话，那我们忽略就是不可设想了。
神已经借着这一本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应当怎么样子按着上帝的意思而生活。
神已经藉着这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怎样按着神的心意来到生活。
换句话说，所有人生的答案，重要的通通可以在这里面找到。
换句话说，所有人生的答案，重要的通通都可以在这本圣经找到。
问题是你我有没有认真的去读它，去照着而行。
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认真地去读，而且去照着去遵行。
接下去这两三个礼拜，我要与各位一同来读圣经当中有关于家庭生活，有关于儿女教养的问题。
跟住嚟呢两三个礼拜，我会同各位分享圣经当中有关家庭生活、家庭教养儿女呢个问题。
谁不会养孩子？养孩子，谁都会养，是不是？
每一个人都会养细蚊仔，系咪？
孩子有三个阶段。
孩子有三个阶段。
幼儿期从出生到五岁。
幼儿期系从出生到五岁。
学龄期就是从上小学到小学毕业。
学龄期是从上小学到小学毕业。
青少年期从上中学一直到大学一年级。
青少年期是从上中学一路到大学一年级。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幼儿期这个阶段。
今天我们来看幼儿期这个阶段。
我想从圣经里面跟各位介绍四个基本的观念。
我想从圣经那里跟各位介绍四个基本的观念。
首先我们要看一看神对于人这一个创造人类一个生命的蓝图。
首先我要同各位睇一下神创造人呢个创造生命嘅呢一个嘅蓝图。
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计划，一个目标。
无论我哋做乜嘢，我哋都需要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目标。
那么请问什么是养育儿女的目标呢？目的是何在？
请问乜嘢系养育儿女嘅目标呢？目的系在于乜嘢呢？
有一些父母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的孩子就已经来到这个世上。
有些做父母的他还没曾准备好，他们的小孩已经来到世上。
好像我一样。
好像我一样。
头几年我们太年轻，其实还不懂得怎么样教育儿女。
头几年我们太年轻，其实还不懂得怎样教育儿女。
所以我们家的老大跟我们都吃了不少苦头。
所以我们家的老大和我们自己都吃了不少苦头。
但是现在回想，还是早一点生孩子好。
但是现在回想，都是早一点生小孩子比较好。
到底我们养育儿女的目的何在？
到底我们养育儿女的目的何在呢？
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面怎么讲，请大家打开诗篇第78篇。
我们看一看圣经是怎样讲，请大家翻开诗篇第78篇。
诗篇第78篇第四节。
诗篇第78篇第四节。
找到了，我们同声来念。
找到之后，我们一同开声来读这节圣经。
诗篇第78篇第四节。
诗篇第78篇第四节。
好，我们一起来。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这里告诉我们，养育儿女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传扬神的美德、能力和奇妙的作为。
这里告诉我们，养育儿女第一个件事我们要做的，就是向儿女传扬上帝的美德、祂的能力和祂奇妙的作为。
这个世界上的人的观念认为，生儿育女是为了光宗耀祖。
这个世界上的人的观念以为 生儿育女是为了光宗耀祖，
要替我们家好好的争一口气啊，
要替我们家好好的争一口气。
你爸爸是 MIT 的，你也要 MIT 啊？
啊，你爸爸是 MIT 毕业，你都要 MIT。
你爸爸是 Made in Taiwan， 所以你要 MIT 啊。
你爸爸是 Made in Taiwan MIT。
很多时候，我们养育儿女是世界上的观念是要告诉我们去，使儿女完成我们没有完成的梦想。
好多时候我们养育儿女，世人给我们的观念是要儿女去完成我们未曾完成的梦想。
爸爸一辈子都想做医生，没有做成，你替我完成做医生去吧。
爸爸一辈子都想做医生，但是没做成，你替我完成我的梦想吧。
最好去得到诺贝尔奖金。
最好就是去得到诺贝尔奖金。
结果孩子成了父母的祭品。
结果孩子就成为父母的祭品。
还有一种观念就是养儿防老，是不是？
还有另外一种观念呢，就是说养儿防老。
如果在这个时代里面还有人认为应当世代同堂的话，那是跟自己过不去。
如果在这个时代我们还以为说应该要世代同堂，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养育儿女的目的是为了要叫他们能够一代接一代继续的传扬神的美德、大能和神的作为。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养育儿女是要他们一代传一代继续的来到传扬神的美德、祂的能力和祂奇妙的作为。
为什么带领我们的儿女信主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呢？
为什么带领我们的儿女信主这件事是这么重要呢？
因为神在人类历世历代以来，神都在预备建造天国的人才。
因为神在历史的历代、历世历代以来，祂都在预备建造天国的人才。
有一天这个地上的国度要过去的。
有一天地上的国度要过去。
主耶稣要回来重新在地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度。
主耶稣要回来重新在地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度。
那个国度里面需要一批敬虔爱主的人。
那个国度里面需要一批是敬虔爱主的人。
所以今天神要我们在地上就预备这一批的人才。
所以今天神要我们在地上就准备这一批的人才。
因为这一批的人才只有在这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中才能够预备得出来。
因为这一批的人才只有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当中才可以预备出来。
因为在天堂里面没有苦难。
因为在天堂是没有苦难的。
而家庭却是一个训练儿女最好的地方。
而家庭是一个训练儿女最好的地方。
所以等到天国的人才都预备好了，主耶稣就回来。
所以等到天国的人才都预备好，主耶稣就会回来。
所以神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首先的责任，就是要教导我们的儿女，让他们认识神的美德、能力和作为。
所以我们首要的有一个责任，是要教导我们的儿女，让他们认识神的美德、能力和作为。
第二个观念我要告诉各位。
第二个观念我要讲给大家听的。
就是生命都属于神。
就是生命都属于神。
神从来也没有把生命交给人去管理。
神从来没有将生命交给人去管理。
所以不可能从试管里面制造出生命来。
所以不可能从试管制造出生命。
为什么杀人要偿命呢？
为什么杀人要偿命呢？
因为生命 都是属于神的，人不能够破坏生命。
因为生命都是属于神，所以人不能够破坏生命。
人连自己的生命也不能够自己夺取。
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可以自己夺去。
所以我们反对堕胎。
所以我们反对堕胎。
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从神来的。
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从神而来。
我们来看一节经文，诗篇127篇第三节。
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在诗篇127篇第三节。
诗篇127篇第三节。
诗篇第127篇第三节。
找到了，我们同声来念。
找到我们同声来读。
127篇第三节。
127篇第三节。
来。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里告诉我们说，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
你就告诉我们听，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
什么是产业？
什么是产业呢？
产业就是因为某一种关系所得到的恩典。
产业是因为某一种关系而得到的恩典。
并不是靠着自己努力得来的。
不是靠着自己努力得来的。
儿子继承父亲的产业，这是父亲的努力，不是儿子的努力。
儿女继承父亲的产业，不是儿女的努力，是父亲的努力。
父亲的努力就交给儿子去管理。
父亲的努力就交给他的儿子去管理。
神把儿女赐给我们，是叫我们能够管理神的产业。
神将儿女赐给我们，是要叫我们叫可以管理神赐给我们的产业。
所以第二个观念就是，我们不是儿女的主人，神是我们儿女的主人，我们不过是管家而已。
第二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不是我们儿女的主人，神是他们的主人，我们只不过是神的管家。
以前在我们台湾的教会有一位弟兄，
以前在我们台湾的教会有一位弟兄，
他生的几个孩子都已经渐渐的长大了。
他生了几个孩子都渐渐长大，
结果他太太又怀孕又生了一个女儿，
结果太太怀孕又生了一个女儿。
所以这个女儿在家人的眼中是一个可爱的宝贝，
所以这个女儿在家人的眼中是一个可爱的宝贝。
到了他女儿七岁的那一年，
到了这个女儿这个小女七岁那一年，
突然发现她有血癌，
突然间发觉她有血癌，
然后很快就过世了，
而且很快就过世。
他的父母跟他的兄弟姐妹都很伤心，
所以他的父母和他的兄弟姐妹都很伤心。
尤其他的母亲不能够接受安慰，
尤其是他的母亲不肯接受安慰。
有一天这位弟兄他自己分享，
有一天这位弟兄他自己分享，
他说我太太因为这一个可爱的女儿失去了，她很难过，在 depression， 在沮丧当中。
他说我太太因为失去他的女儿，心里面很难过，变成忧郁症。
他有一天他说我把一样东西还给我朋友的时候，突然有个意念进到我的心里面。
他说有一天当我将一样东西还给我朋友的时候，突然间有个意念临到我的心中。
他就对他的太太说，
他就对他的太太这样说，
他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有钱的朋友，
他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有钱的朋友，
在七年以前他借给我们一串非常美丽珍贵的珍珠项链，
如果在七年之前他借给我们一串很美丽的珍珠的项链，
那么你用过这七年之后，他现在来对你说请你还给我，那你要怎么样子的对待呢？
然后你用了七年之后，现在他对你说你要还给我了，那你要怎样对待这件事呢？
他太太说那当然我应当把项链还给他，还要谢谢他。
我太太说那当然我要将这个颈链还给他，还要多谢他。
他的丈夫说不错，这一串的项链就是我们所爱的女儿。
他说不错，这一口的项链就是我们所爱的女儿。
今天神把他收回去了，我们是不是还是应该谢谢神让我们曾经拥有他七年呢？
今天神将他收回，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感谢神曾经让我们拥有他有七年这么久呢？
他太太听到这个之后心情就转过来，从悲伤中重新的恢复过来。
他太太听到这件话，他心情就转变过来，从悲伤重新恢复过来。
中国人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给儿孙做什么，做马牛。
中国人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给儿孙做马牛。
我们不过是儿女的管家，
我们只不过是儿女的管家。
神把儿女把生命托付给我们去管理，
神将儿女将生命托付给我们去管理。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来，
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将我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
让神能够使用他们，
让神能够使用他们。
第三个观念，
第三个观念，
你知道每一个生命都需要经过一个孕育的过程，
你知道每一个生命都需要经过孕育的过程。
孕育就是要去喂养他们，
孕育就是要去喂养他们。
所以你怎么样的喂他就怎么样的长。
所以你怎样喂他就怎样长。
刚刚怀孕的母亲常常没有胃口。
刚刚怀孕的母亲常常一开始没有胃口。
因为他的身体正在重新的调整，为要预备另外一个生命的成长。
因为他的身体重新的调整，为了要预备另外一个生命的成长。
可是到了四五个月的时候，怀孕到四五个月他的胃口就大增。
但是到怀孕到四五个月他的胃口就大增。
所以有位弟兄说，我太太所到之处片甲不留。
所以有位太太说，有位弟兄说，我太太所到之处片甲不留。
那么孕妇需要一个平衡的营养。
孕妇需要一个平衡的营养。
但是孩子们吃东西也需要有平衡的营养。
小孩子吃东西也需要有一个平衡的营养。
有一些父母他们因为自己工作的忙碌，所以他们就下班的时候带一点 Chinese food 回去给孩子吃。
有一些父母因为工作忙碌，有时下班的时候就去餐馆买一些东西带回去给小孩子吃。
孩子从小在这样环境中长大，其实他们的饮食是非常不平衡的。
如果孩子从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长大，他们的营养的饮食是不是很平衡的。
到了中年以后这些问题就显露出来。
等到他以后大了到中年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会显露出来。
我们要注意我们孩子吃的是什么。
我们要留意我们小孩子吃的是什么。
但是你注意你孩子肉体所吃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灵性吃的是什么。
但是如果你注意你的小孩子肉体所吃的，你有没有注意他灵性所吃的是什么呢？
我想大部分人都相信胎教的重要。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相信胎教的重要。
你说吴牧师怎么一直在讲这些事情，怀孕的事。
吴牧师为什么一直在讲怀孕的事呢？
我们当中有好多怀孕的妈妈。
我们当中有好多正在怀孕的妈妈。
几个人？
有几多个？
七个还是八个？
有七个八个。
你知道哈，胎教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胎教是很重要。
当主耶稣在他母亲玛利亚的怀中的时候，
当主耶稣还在他的母亲玛利亚的胎中的时候，
玛利亚常常赞美神。
玛利亚常常赞美神。
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他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主为乐。
母亲她的忧愁与快乐真正会影响到她的胎儿的。
母亲她的忧愁和她的快乐真正会影响到她的胎儿。
我们家的老二是在我们在巴西流亡的时候所怀的。
我们家的老二是当我们在巴西流亡的时候所怀的。
他出生的那头几年真是有许多的怪毛病。
他出生的头几年有很多怪毛病。
很难养的一个孩子。
是很难养的一个孩子。
但是我们家老三是在美国出生的，他就是情况不一样。
我们家的老三在美国出生，他的情况就是不一样。
如果你准备要做母亲，
如果你准备要做母亲，
你想想看，每一天你能够花一段时间，你与你腹中的孩子一起读圣经，那个是何等祝福孩子的事。
如果你每一日能够花一点的时间同你胎中的孩子一起来到读圣经，那是何等蒙神祝福的一段时间呢？
神他的祝福就要借着你对于神的敬虔，而透过这个血液，透过这个进到胎儿的里面。
神的祝福就要来透过你对他的敬虔，透过你的血液进到这个胎儿的身上。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箴言第五章。
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在箴言书第五章。
诗篇的后面。
箴言是在诗篇的后面。
在过去两卷就是箴言，我们看第五章。
我们看箴言第五章。
第二十节。
第二十节。
圣经的差不多中间。箴言第五章第二十节。
箴言第五章第二十节。
不对啊。这一节经文呢，我念给你们听。在箴言里面他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
这个是在箴言说，我儿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言辞。第一节是吗？第五章第一节。
对不起，第四章我看错了。第四章第二十节。
是第四章第二十节。
我们找到了第四章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第四章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到读。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二十一节，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的心中。第二十二节，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三个重要的观念，儿女的生命是需要我们用神的话去喂养。
第 呢度讲俾我哋听第三个重要嘅观念，就系儿女嘅生命需要用神嘅话去喂养。
因为主耶稣说，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我嘅话就系灵，就系生命。
我们要给孩子们吃肉体好吃的食物。
我哋要俾我哋嘅儿女喺肉体方面食好食嘅嘢。
但是我们用什么东西去喂养他们的心灵呢？
但系我哋用乜嘢嘢嚟到去喂养佢哋嘅心灵呢？
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做父母的，他们不了解这个世代的邪恶。
有时候我睇见一啲做父母嘅唔了解呢个世代嘅邪恶。
他们给孩子们买一些古古怪怪的玩具，什么 Power Ranger 啊，什么这些的人物。
俾啲细蚊仔买一啲古古怪怪嘅玩具，
或者让他们玩这种这种 Dungeon Dragon 啊，这些的 Role Play， 这些的 Computer Game。
或者俾佢哋去玩一啲电脑嘅游戏。
其实在这些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当中，就受到这些邪恶的观念的影响。
其实在这些小朋友他们幼小的心灵里面，就已经受了这些邪恶观念的影响。
有一位母亲，她有一个四岁的孩子，晚上常常会莫名其妙就哭醒过来。
有一位母亲，她有一个四岁的小孩子，常常夜晚莫名其妙就会哭醒。
这孩子就说，他说妈咪妈咪，在那个柜子里面有 monster。
这个小孩就说，妈妈妈妈，在个柜里面有一个 monster。
有一天牧师来他们家里面，就跟着为这个孩子祷告。
有一天牧师来到家里为这个小孩祷告。
祷告之后，他们就到房间里去看。
祷告之后，他就入到那间房去看一下，
就把这个柜子打开，
就将个柜打开，
就看到那个毛衣下面真的有一本这个卖玩具的这个广告单。
就睇见佢嘅衫下边有一本卖玩具嘅广告单。
这个广告单上印的都是这些古古怪怪的这些的人物。
呢个广告单上面印住嘅都系一啲古古怪怪嘅玩具嘅人物。
他父母看到这个吓一跳，他根本不晓得有这个东西在那个里面。
父母睇见吓咗一跳，都唔知道个柜里边有个咁嘅嘢喺度。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赶快丢掉了。
就赶快将嗰个抌咗。
以后那个孩子就好了。然
后那个小孩子就好多，夜晚都不哭了。
你知道邪灵，邪恶的灵，他能够借这些古古怪怪的东西来影响我们的儿女。
你知道这个一些古古怪怪的东西来到影响我们孩子的心。
所以你每天有没有为你的孩子祷告？
所以请问做父母的，你每天有没有为你的儿女祷告呢？
甚至跟你的孩子一同的祷告呢？
甚至也都同他们一起来到祈祷呢？
在你孩子睡觉以前，你给他读的是什么书啊？
当你的小孩子睡觉之前，你给他读的是什么书呢？
是那些无稽的童话故事，还是圣经的故事？
是一些无稽的童话故事，或者是一些圣经的故事呢？
孩子从三岁到五岁，他已经能够接受有一位更伟大更有能力在天上的父亲。
孩子从三岁到五岁，他已经能够接受在天上有一位更伟大更有能力的父亲。
所以我们及早要把有关于神天父的事教导他们。
所以我们应该要尽早将有关神关天父的事教导他们。
有的时候就必须像要喂孩子一样，一口一口的去喂养他们。
有时候就好像要喂他吃东西一样，一口一口这样喂养他们。
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神救他们脱离这些的恶者。
我们要为他们祈祷，求神拯救他们脱离这些恶者。
因为我们要用祷告来保守他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我们要用祷告来保守他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他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来的。
因为他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
唯有我们用神的话去喂养他们的心灵，才能够让他们行在神的正道中。
唯有我们用神的话去喂养他们的心灵，才能够使他们行在一生行在神的正道当中。
第四件事情。
第四件事。
你知道俗语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你知道有一句俗语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人生的第一年有许多的大事发生了。
人生的第一年有很多大事发生。
你想想看，这些最伟大的学习都是在第一年里面学会的。
你知道很多很伟大的学习都是在第一年学会的。
学翻身啊，学爬啊，学站起来啊，学走路，学说话。
学翻身啊，学爬啊，学站起来啊，学走路啊，学讲说话。
孩子们怎么学的？
小孩子是怎样学的呢？
他们就是用尝试的，不断的去尝试的方法学。
他是用不断地去尝试的方法来学。
所以刚刚会爬的孩子，他们抓到什么东西都是往嘴里放的。
所以刚刚会爬的小孩子，他抓到什么东西都是放在口里。
因为他们刚刚学会吃东西。
因为刚刚学会自己吃东西。
孩子们他们是最聪明的玩弄父母者。
孩子是最聪明的玩弄父母者。
因为他们不断地向父母挑战的。
他会不断地向父母来到挑战。
他们想要知道这个限度到底在哪里，什么是能，什么是不能。
他会想知道那个限度到底在哪里，什么是他可以做的，什么是他不可以做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管教孩子。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管教儿女。
不单是管，而是管跟教。
不单只是管，而是管和教。
我们再来看一篇诗篇，箴言二十二章。
我们再来看一篇的箴言，在第二十二篇。
请大家看到箴言第二十二章。
箴言第二十二章。
我先看有没有错啊？第二十二章，第六节。
第二十二章第六节。
好，箴言第二十二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
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路，
就是
道
路，
他
也
不
偏
离。
这里告诉我们第四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教养儿女是为了要教他们走当行的道。
这里告诉我们第四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教养儿女是使到他们走当行的路。
若任何的管教如果没有教导孩子做当做的事情，就是失败的管教。
任何的管教如果我们没有教导儿女去行一些他们当行的事，那就是失败的管教。
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大叫说 No No No，但是我们很少对他说 yes yes yes。
我们很多时候大声对儿女说 no no， 但是很少跟我们说 yes。
我想请问你们，你们做父母的说 no 的时候多，还是说 yes 时候多？
请问做父母的你是说 no 这个字的时间多，因为是说 yes 的时候多？
说 no 容易还是说 yes 容易？
说 no 容易呢，因为是说 yes 比较容易。
很多时候我们从负面去教导孩子看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从负面去教导孩子，孩子看一些事物。
难怪这些孩子们长大，他们也是学着用负面去看事情。
难怪这些小孩子长大也都学到说从负面去看事情。
你想想看，你我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从负面看事情呢？
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从负面去看一些事情。
这个人不好啦，这个事情不好啦，这个不会成功啦。
我们说这个人不好，这件事不好，这个事不会成功。
恐怕这些跟从小我们的受的教育有关。
恐怕这些跟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都是有关。
当一个孩子他手上拉的是剪刀的时候，你把他说 no， 把他剪刀拉走。
如果一个小孩子手里面拿着一把铰剪，然后你跟他说 no， 然后将铰剪拎走了。
但你同时有没有给他一个玩具代替说 yes 呢？
但是你同时有没有用另外一个玩具代替说 yes 呢？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孩子太小，所以我们不好用严厉的方法去管教他们。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儿女太小了，我们不可以用很严厉的方法去管教他们。
尤其是家里面有祖父母的，更是容易纵容孩子让他们为所欲为。
尤其家里面有祖父母的，更是更加容易会纵容小孩子让他们为所欲为。
这是一件非常错误的事情。
那是一件很错误的事。
恐怕我们是害了孩子。
恐怕我们这样做的话就会害了小孩子。
管教孩子并不是说你把一个八个月大的孩子好好的打他一阵垫步。
管教小孩子不是说将一个 八个月大的小孩子好好地打他一顿，
而是要告诉他什么是 yes 什么是 no，
然后要告诉他什么是 yes 什么是 no。
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做的，
有些事是我们不应该做的。
千万不要把两岁以内的孩子拉起来这样子摇，
千万不要将一个两岁小孩子然后拎起他然后摇他。
因为两岁以内他们的头跟他们的身体比例，他头是很大很重的。
因为两岁的小孩子他的头和他的身体比例，他的头是相当重的。
这样摇会让他颈骨折断。
这样摇的话会使到他的颈骨折断。
在 Cleveland， 在华人当中不久前出现了一个大事。
在 Cleveland， 在华人当中没多久之前出现了一件大事。
有一位妈妈她自愿替另外一位母亲照顾一个小 baby。
有一个母亲她自愿和另外一个母亲照顾一个小 baby。
结果那个孩子一直不停地哭，他烦了就把那个小 baby 拉出来摇。
但是一个小孩子不停地哭，他烦他就拎起那个小孩子不断地摇，
就把他的背脊骨摇断就死了。
结果就真的将他的背脊骨摇断了就死了。
结果那个母亲被判15年徒刑。
结果那个母亲替人家看孩子被判15年的徒刑。
本来是好意，结果造成悲剧。
本来是好意，结果造成了悲剧。
管教孩子是要从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开始。
管教孩子是要从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开始。
譬如说这个孩子他吃奶，你就要教他一次就要吃完吃干净。
比如说这个小孩子他吃奶，你要教导他一次要吃完。
如果他吃一半就不吃了，你就让他饿肚子了。
如果他吃一半他就不吃，你就等他饿了。
你晓得两岁以内的两个月以内的孩子，其实你就可以教他整个晚上睡过去。
其实两个月之内的小朋友，你就可以训练他睡整晚。
你们笑，你们不相信啊。
你们笑，你们不相信、啊、
我们当中有两位姐妹，他们就做到了。
我们当中有两位姐妹，他就是这样训练他的小朋友。
你去问问看 Grace， 你去问问看 Pearl， 他们做到了。两个月之内让孩子就睡过去。
你问下 Grace， 去问下财珠，他们就是这样。
问题是你有没有真正的恒心去教他们，而不只是说你就让他们。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真的很有恒心地去教他们，而不是说任得他。
因为孩子们他们没有自己的主见，他们的行为都是受父母的教育而来。
因为孩子其实他没有自己的主见，他的行为都是受父母的教育。他的行为都是受父母的教育而来的。
不要以为孩子们他们几个月大一两岁他们领悟力很差，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
你不要以为小朋友几个月一两岁他领悟力很差，其实他什么都知道。
他们天天在那里偷偷的笑说，哈哈，妈妈又上当
了。他天天在那里笑，哈哈，妈妈又上当了。
所以做父母的我们需要定一个原则，我们要维护他。
我们做父母的必须要定出一些原则，而且是维护。
一岁以上的孩子他们就懂得收玩具的。
一岁以上的小朋友他就会懂得自己去执他的玩具。
他们应当就懂得吃完之后要擦嘴的。
他应该要懂得说吃完饭他自己抹下个嘴。
问题在你肯不肯花时间去教他们。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用时间去教他呢？
譬如说有的父母抱怨孩子到了三岁四岁还带着尿布。
比如说有些父母抱怨说小朋友到了三四岁还要用尿片。
但是问题在他一岁半该学的时候你有没有教他。
但是问题是在于他一岁半他应该学的时候你有没有训练他呢？
他在做尿盆的时候你做父亲做母亲有没有陪着他教他、
他做尿盆的时候你做父母有没有陪着他来到教导他？
还是你就丢一个玩具给他你去玩，
因为是你扔一个玩具给他等他去玩，
他永远学不会。
那他永远都学不会。
我们要教我们的儿女，
我们要教我们的儿女。
所以我常常鼓励做母亲的在孩子两岁以前的时候不要急着出去工作。
所以我常常鼓励做母亲的在小朋友两岁之前不要急着要出去做事。
因为教导我们的儿女有一个好习惯，有一个良好的品格，这个才是最重要最伟大的职业。
因为当你教导你的儿女但叫他生活有个好习惯有一个好的品德，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使命最重要的职业。
在我们这里有一些做祖父母的我想也奉劝你们几句话。
在我们当中也都有些当祖父母的，让我都奉劝各位几句的说话。
如果你们在替你们的儿女 带这些孙儿辈，
如果你在替你们的儿女你都带这些孙，
你不要自己以为你已经很懂得照顾孩子了、
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很懂得照顾孩子。
你应当谦虚的去看一看这些这个时代教孩子的书
你应该要谦卑的去看一下这个时代教养孩子的书。
不错，你已经曾经带过五六个孩子长大成人，但你也可能错了五六辈子
没错，你曾经带过五六个小朋友长大成人，但是也都有可能你都错了五六次。
你的儿女他们工作非常的繁忙，所以他们把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交给你。
你的儿女工作繁忙，所以他将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托付给你。
你要活到老学到老，去研究一下怎么样子照顾孩子。
你要活到老学到老，去研究一下怎样照顾小朋友。
我们楼下图书馆有一些教导孩子的书，借回去读一读学一学。
我们楼下图书馆那里也有一些教养孩童的书，可以借回去看一下学一学。
譬如说专家告诉我们，孩子婴孩在五个月大的时候是开始学习触觉的时候
比如说专家告诉我们，小朋友从五个月大他会学习用他的触觉。
那时候你要教他怎么样子是烫，怎么是痛，什么是毛，什么是皮，什么是木头
那个时候你会教导他什么是怎样是热呢，什么是痛呢，什么是毛的东西，什么是木头的东西。
在每一个适当的时候教他们要学的东西，让这个孩子 长成一个非常健康的品格。
要在他每一个时代能够教导他可以学习的东西，使他长成一个很完整的品格。
不要一昧的去纵容孩子，这是爱之是与害之
千万不要去纵容一个小朋友，否则就是爱反而害了他了。
我今天只讲这四点。
今天我只讲这四点。
上帝把一个生命委托我们去管理，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责任。
上帝将一个生命委托我们管理，这个是非常重大的责任。
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够与上帝同工，去培养出一个伟大的灵魂来。
但是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因为我们有一个机会与上帝同工，去培养出一个上帝能够使用的灵魂。
问题是你相不相信教养儿女的第一目的就是要让 神他的美德能力和奇妙的作为能够继续的传递下去呢？
但是问题是，你知不知道教养儿女、教养儿女第一个目的就是让神的作为、神的大能和神的美德能够继续不断地传扬出去呢？
你明不明白，我们不是儿女的主人，神是他们的主人，我们不过是一个管家而已。
你是不是明白，我们不是儿女的主人，神是他们的主人，我们只不过是管家、管家。
你知不知道儿女的生命是要用神的话不断地去喂养的呢？
你知不知道儿女的生命是需要用神的话不断去喂养呢？
你愿不愿意管教儿女，乃是要教他们去走当行的路呢？
你愿不愿意教养你的儿女，为了一个目的是要教导他们行当行的路呢？
上帝是爱，
上帝是爱，
他也是生命，
他也是生命。
除非我们用爱去体验生命，要不然我们就根本活错了。
除非我们用爱去体验生命，否则我们就根本活错了。
所以愿意主的爱常常充满你我的心，
所以愿意主的爱常常充满你我的心，
好叫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按着神的旨意而活，
好叫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按着神的旨意而活。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你把一个养育儿女的本能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你将一个养育儿女的本能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你实在是看重我们，
你实在是严重了我们，
把这么重要生命这样的责任交在我们的手中，
是将一个这么重要培育生命的责任放在我们的手中。
主要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父母，
主要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父母，
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的祖父母，
也都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的祖父母。
我们要把你的话常常来教导我们的后代，
我们要将主你的话常常来教导我们的后代，
让他们认识你的美德能力和作为，
让他们认识你的美德能力和作为，
让他们能够行在你的旨意中，
让他们能够行在你自己的旨意中，
成为一个有用的天国的人才，
成为一个有用的天国的人才。
主啊，愿你成全我们的心愿，
主啊，愿你成全我们的心愿。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